弟兄姐妹们，主的平安。如果你翻开你手上的我们的周报的首页，你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年的主题。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事主更深，扩张帐幕。今天是2018年的第二个主日，我们的重点会放在扩张帐幕。你会看到在主题之下有一个夜的主题，写着什么？关注四十四之窗。有多少人知道四十四之窗指的是什么？有人举手说知道，感谢主，还是会有人知道，可是大部分人不知道。你听说过世界上有两个非常集中的地方是未得之名非常集中的地方，听说过吗？第一个是四十之窗，就是这个地图上面的，在北纬40度到40度。我说这个四的这个对我来说太难了，十到四十度之间是全世界未得之名最集中的地方。在这个框框里面有5576，这个数字好读的族群在里面，占所有族群当中的 68.3% 是福音未得之名。你看这个地图，这里面包括没有信仰的中国大陆的、印度教的、佛教的，还有全世界最大的伊斯兰教的、绿色的，这样的一个族群就在这个里面。人口有差不多是29.8亿人，占全世界人口的 61.5%， 他们也是福音最难进去的地方。这是上个世纪80年代由美国的路易斯·布什所提出来的，叫40之窗。这个是我们下一个月所要关注的，这一个月所要关注的叫做14，又是这么难之窗。在这个地方呢，有大约12亿的人口。这12亿的人口是4到14岁的儿童，所以叫14之窗。40之窗是按地理来确定的，14之窗是按年龄还有统计学来确定的。国际圣经公会调查显示，全世界83%的基督徒是在4岁到14岁之间信主的。83啊，这个数目是非常大。所有信主的人，可能在我们当中是比较少一点，我们当中可能是60%或80%以上是14岁之后，因为我们来到美国才接触信仰的。可是大部分的人呢，他们是在4岁到14岁之间，他们信主的。全世界的基督徒人口，在美国跟全世界的有一点点的差异。美国的巴拿研究机构，巴拿研究机构是一个基督教的研究机构，他们在过去30-40年的时间，在美国做了很多问卷的调查，几千万的问卷的调查。他们专门在调研究信仰对于文化、对于职场、对于政治、对于各个年龄层对在这个国家当中的影响是什么。他们调查的显示是美国32%的基督徒是在5岁到13岁之间信主。 这是一个基督教国家的数字。可是他们的调查结果还有一项更惊人的是，90%以上的基督徒家庭当中长大的孩子，上大学之后就不再去教会了。90%以上，可能华人要少一点点，我们会好一点。我昨天去参加一个追思礼拜，追思礼拜结束之后，晚上晚饭的时候跟家人在那边吃饭，在桌子上面他们就问我，听说牧师你是第四代基督徒，你们这些好几代基督徒的，你们是怎么持守这个信仰的？你们的挑战在哪里？隔壁桌的就是他们的第二代，他们说那一桌的都是第二代，他们怎么能够持守住他们的信仰？他跟我说，在那一桌的当中，有人是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有人做校园工作的，很感谢神。接下来他就没说了，因为他关心，就是说有人已经不再在教会里面去了。我就跟他说，我跟他们确实很不一样，我们从小所处的环境是基督教信仰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好处。你只要跟人家说你是基督徒，你就完蛋了。你只要跟人家说我是信耶稣的，你就完蛋了。你只要跟他人家说我们家里面有祷告有聚会，你就完蛋了。所以我们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长大的，信仰一开始对我们来说是非常负面的。而他们的那些孩子跟我们不一样，他们信仰好像没有带来什么负面的。有没有带来正面的呢？好像也没有。因为信仰就是一种知识，可能也有负面的。有一次我跟一个做儿童教育的人在谈论，我说我们活水这么多教室，我们为什么不能来办中文学校呢？没想到这个姊妹她说绝对绝对不可以，如果我们要我会投反对票。我说你大脑是不是进水了？为什么要投反对票？这是多么好的。他说不要再给孩子们负担了，不要把教会跟中文学校连在一起，让孩子讨厌教会。因为孩子一听到要来教会就是去中文学校，吓得都不敢来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我们是在什么时候觉得神离我们最近呢？我们觉得神对我最有多大的帮助呢？是在什么时候？是你一帆风顺的时候呢？还是你在困难当中，你在挫折当中，你在主啊，我要讲道了，我嗓子还没好，我三个礼拜天在这边讲道，第一堂我都讲到快虚脱了，我硬撑着这样讲完，赶快回到办公室里面去喝杯泪水热水祷告，热水变成泪水，热水。第二堂一来的时候，哇，声音又很大。一开始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觉得，哎呦，感谢神，神给我力量了。 哦，偏偏大声又讲，讲到最后，我不知道最后有没有人听到，我嗓子又小了。这个时候我们会感觉说，哇，神给我力量。可是我每天从家里开车出来，平平安安的到办公室，我去探访病人，我去探访弟兄姐妹，我做很多事情都很平顺，好像都没遇到什么挫折。哎，那个时候神有没有跟我们同在？其实有的。我们看电影的时候有没有看到，看电影的时候我们整个情节都播放给我们的时候，所以那个人做生意很好，因为后面有贵人相助，有人去帮他说好话，有人在扶持他。哎，我们从电影当中看到的。可是 那些男主人公女主人公在那里意气风发的时候，他有没有想到其实旁边有很多人，或者他的家人，或者他的父母亲人朋友在默默地为他付出？他没有感觉到的。我们也一样，神平时保守我们都很顺利的时候，我们觉得嘿，这是我厉害。哎呦，平时讲话很大声，我就跟人家说，其实这个麦克风对我来说没多大作用，因为我的嗓子很大的，我在国内讲课我从不用麦克风的，多少人都听得见的。哎，你没有感受到这是神特别的恩待，特别的保守。我们能够每天顺顺利利的，我们去做什么事情都风平浪静，都一帆风顺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神与我们同在，神加添给我们力量，我们没有看到。可是当我们在患难当中的时候，我们被挫折当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会做什么？你们可能不会像我走这么极端，我会跑到洗手间里面去，把门关上，在那边跟神喊：神啊，你瞎了吗？我们会这样。当神又把我们带领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才感受到说，哦，原来有神的帮助多么好。这是我们的信仰。可是我们的孩子呢，他们可能没有我们这么多的挫折，所以他们还是停留在信仰只是一个什么知识层面的，并没有去经历到，更没有从我们身上经历到神。他们所看到的是，中国人都说，像前几天我听到一个孩子，他评价他爸爸说，他爸爸就是一个中国父亲。什么叫中国父亲？中国父亲就是不跟孩子交通的，所有的难处都自己扛，生活当中有什么挫折，有什么喜乐的，神怎么经历过神的，也不会跟孩子分享的。所以他们也没有从父母身上看到神在帮助他们，也没有看到信仰对他们的益处在哪里。虽然父母也许经历过许多，可是从来没有跟孩子分享过。所以对于孩子们来说呢，信仰就是知识层面的。我们又会整天想着说，孩子主要的心思是记在去上课就好了，好好读书就好了，这些困难啊，挫折啦，哎呀，不要跟他们谈，或者自己也很忙碌了，也没有时间去陪孩子，去跟他分享神怎么恩待我们，怎么带领我们。所以我们的孩子们，如果你跟他谈圣经，也许比我们还熟，因为他们来到教会，被主日学老师教导，背了很多。可是呢，这样的信仰是否在他们的身上 有连接呢，有实际的经验呢，有去经历到神呢，也许只是信仰，只是知识。所以他们到了大学的时候，哎呀，终于可以自由了，我不用跟着爸爸妈妈去教会了，一懒惰就躺在床上，好不容易有一天不用准时起床啊。所以就是这样，所以这群人呢就越来越远离神了。我们不是说他们不会信主，也许他们在生活当中又经历到什么挫折的时候，经历到什么不顺利的时候，女朋友男朋友跟他分手的时候，我的好朋友是当他一回到去他女朋友家的时候，一打开门吓一跳，他的女朋友跟另外一个男人躺在床上，他一生气冲到门口去，开上汽车冲到他们学校附近最高的山上去，要冲下去的，他知道那是悬崖，他要冲出去的时候，在加油的时候，突然有一本书掉地上了，他一看吓一跳，哎，低头一看，一本圣经，他都不知道什么时候那本圣经放在哪里了，他一看到圣经踩住刹车，捡起那本圣经，就在那边哭，就在那边看，他重新悔改了。哎，也许在这个时候他回转了，在挫折的时候他经历到神，他想起哦，每个星期天去教会，以前去教会就是一个宗教仪式啊，我是基督徒，所以我要去教会。这个时候他才看圣经，他才想起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他的生命得到改变了，会的。可是很多人呢没有这么幸运，没有这么幸运。马太福音19章13节到15节记载了，我们一起来读，只有三节经文。那时有人带着小儿子来见耶稣，要耶稣给他按手祷告，门徒就责备那些人。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耶稣给他们按手，就离开那个地方去了。刚才的这段经文里面所记载的两件事情，我们曾经做过类似的事吗？我们是像耶稣那样让孩子到主这里来呢，还是我们像门徒那样阻止孩子到主那里去呢？我们到底做了什么？也许我们的内心是说像主耶稣一样让孩子到主这里来，可是我们实际上面做出来的也许是像门徒那样阻止孩子到主那里来，因为他们没有从我们身上看到有主同在的那种益处。我说我自己是生活在那种福音信仰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益处的那种年代。小学里面读书的时候，许多时候是因着我外公是牧师，所有的好事没有份的，所以最脏最累的活让我们去干的。所以我的童年是很矛盾很挣扎很痛苦的，因为母亲父亲所教导所灌输的那个信仰对我来说我感觉不到。神爱我爱在哪里， 神爱我就是不能去看军事飞机场吗？郊游的时候我不能去吗？全班唯一一个不是红小兵的就是我。这个就是信仰。可是呢，回过头，当我看自己的家庭的时候，特别是逢年过节，那个时候对我冲击最大。为什么？因为周围的家庭，他们平时好像比我们家风光，平时好像比我们家有钱，他们父母两个都有工作，我妈妈因着要持守耶稣基督的信仰，他一辈子在中国大陆没有工作的，所以我们家很穷。可是我会看到逢年过节的时候，我们家附近的那些家庭他们在吵架，因为有很多票就缺乏炒票，我们这个年龄的都知道，供应票一年在那边，现在好不容易农贸市场好不容易那个供应店里面的东西可以买了，可是没有钞票买，为的到底是要吃鱼还是吃肉，就吵架，最后把鱼也扔出去了，把肉也扔出去了，不做了，不过年了，那种吵架。可是在我们家呢，虽然很穷，可是我可以从我父母身上看到那种喜乐，那种爱，那种怎么千方百计为了让我们在那么贫困当中能够有饭吃。哎，虽然很矛盾，所以在说神有爱的时候，你就能够体会得到，你就感受得到。我妈妈也去请一些从劳改农场里面换出来的老弟兄来给我们讲使徒行传，来给我们讲荒漠甘泉，来给我们讲圣经的故事。所以从这样的经历当中，让我们可以亲近神，我们再重新的去思想信仰。虽然我还是很挣扎，我还是很挣扎，我姐我妹就比较乖乖的。在这段圣经当中，主就为孩子们按手。我们先来看一下经文的脉络。上文是什么？主耶稣战胜法利赛人的试探，并借此教导婚姻神圣不可破坏。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下文呢，是年轻的财主不可理喻的世界观。他自己知道自己得不到永生，他说来问说，夫子，我怎么做才可以得到永生？耶稣说，诫命你是晓得的。他说，这一切我都守了。耶稣说，还不够，你要去变卖所有的，还要来跟从我，你就可以得到永生。可是这个年轻的财主怎么样？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甚多。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我们会看，好扭曲的世界观哦。宁可失去永生，他也舍不得他自己的财产，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到底是产业比较好呢，还是永生比较好呢？他已经告诉我们答案了，产业比较好。表面上看这三个互不相连的独立的事件，可是我已经被训练成一种，当我在逻辑上读圣经的时候不通顺的时候，我就会去问为什么神要这样安排。神应该不是跳跃性的，为什么把三个表面上看起来不搭干的突然 在中间插进去，有人抱着孩子要来耶稣面前，门徒就阻止他们，责备他们，而耶稣说不要阻止孩子，让孩子到我这里来，然后主耶稣就给他们按手，就祝福他们，表面上不搭纲，可是那神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耶稣一天发生了很多事情，那为什么要把这三节经文放进来？神肯定要告诉我们什么的。我已经被训练成常常要问这样的话，本来不搭纲，可是呢，神不是做那种没有条理的，肯定有关系。所以当静下来再去思想的时候，事实上在这里就在告诉我们一个脉络，婚姻与远义的意义在哪里。婚姻从结婚，他告诉我们婚姻是神所设立的，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是最好的。你要好好的去持守住你的婚姻。接下来呢，就要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里面来。如果不这样做的话，等他长大之后，他会变成一个扭曲的世界观。建立家庭，教养儿女，使他们可以有一个正确的世界观。这个孩子，这个年轻人，因为他没有被建立成一个好的世界观，虽然他有知识，很像我们第二代的基督徒一样，知识有没有？有。知识也告诉他，你这样还是得不到永生的，所以他很苦恼的，我该做什么才可以得到永生呢？很苦恼。所以他来问夫子，夫子把答案给他的时候，因着他已经被建立起来的那种扭曲的世界观，使得他宁愿失去永生，他也不愿意回到主的面前来，变卖所有的给穷人，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耶稣说这样你就有永生。所以这段经文并不是独立的，是跟上下文连在一起的。有一个合神心意的婚姻，好好的教养自己的孩子，树立一个正确的基督徒的世界观，这是连在一起的。你的孩子们才会有一个健康的世界观。可是我们许多人跟门徒一样，轻看对孩子的祝福。我们觉得孩子年纪还太小，即使我们自己经历了许多的神丰富的恩典，我们也不会花时间去跟孩子分享。我们没有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也许门徒是因为这些人打断了耶稣讨论婚姻的神圣，所以说心里懊悔，就责备他们说不要让孩子来吵了。也许他们觉得耶稣的行程被这些人耽误了，圣经没有很直接的告诉我们具体的原因是什么，所以这个原因有很多。也许我们觉得孩子年纪还小，让他们先去学世上的所有的知识。你看神还把摩西带到埃及的皇宫里面，学遍所有世上的所有的知识。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哎呀，离见主的面还早呢，过个三五十年之后再来吧。现在的重点是好好读书，好好读书。也许我们自己经历到神很多的恩典， 可是我们害怕孩子们啊，年纪还小了，他们也不懂，说了也白说，所以也不愿意跟他们分享。再加上中国式的男人，中国式的父亲，天塌下来自己扛着，经历怎么苦楚自己顶着，不愿意花时间去跟自己的孩子去分享。神怎么把我们从挫折当中带领出来？信仰对我们有多么的宝贝，怎么样的扶持我们？没有分享，我们想想看，我们花多少时间去跟我们自己的孩子去谈论信仰，谈论神跟我们同在的事情？也许我们就像门徒一样，轻看孩子亲近神的意义，所以我们就糊里糊涂的不让孩子来到主的面前。可是耶稣跟我们不一样，耶稣看重对孩子的祝福。这些人是按照犹太人的传统，他们经常把孩子带到拉比长老那里领受祝福，这是非常好的传统。所以犹太人很注重孩子们的教育，包括他们的信仰的教育，所以他们即使被灭国2000多年，他们还能够持守住他们的信仰直到今天。我们中国人会不会呢？虽然我们也很注重家庭的教育，可是我们有没有像犹太人一样，把我们所相信的这一位神也去教导给我们自己的孩子？不是知识上面的而已，包括我们的经历、我们的挣扎、我们的痛苦，神怎么把我们扶持起来，我们怎么经过死荫的幽谷，我们如何经历神，这一切跟我们自己的孩子分享的。主说让孩子到我这里来，主耶稣就给孩子按手祝福。接下来他告诉我们理由，因为在天国正是这样的人，在天国正是这样的人。小孩子是最谦卑的，这个时候最容易被教导，因为这个年龄层就是在学习的，你教他什么他就学习什么，他就信什么。跟我年龄差不多的人，我们想想看我们从小被教导什么，再想一想就知道了。最近看很多抗日神迹吧，到处，我从小被教导的是什么？国民党不放一枪一炮的，都是共产党靠游击战、地道战打下来的。如果年龄跟我相反的人想想看是不是这样？所以等我到移民到美国的时候，跟国民党一坐下来谈的时候，我们都说你们逃不放一枪一炮的，是吗？可是到80年代的时候，历史书又改变了嘛，哈，说国民党是在主战场打，共产党是在打游击战，但关键作用还是共产党。我们一辈子到现在，我还是共产党，因为从小被灌输的这一套嘛，我们还是属于共产党这边的红色的。虽然人家连红领巾都不给我，但我自己的内心还是红色的嘛，走到哪里都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的哈。因为从小被这样灌输下来，所以你会看到在一些国家18岁以下的孩子是不可以接受信仰的，他们只能接受什么？社会主义价值观，24个字要一直背的，背得滚瓜烂熟，已经被洗在大脑里面了。而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不把我们的信仰 给他，这就是我们的亏损。小孩子信心是比较单纯的，这个时候你教导他什么，他就接受什么。特别是父母老师，你特别是你把你自己的经历，经历到神活生生的那种生活的经历，去影响他们是最重要的，不单单只是知识层面的。四到十四岁的孩子是最容易信，也最容易被建立成基督徒的世界观。如果失去了之后，根据巴拿小组的研究，全世界19岁以上信主的人的比例多少呢？19岁以后才信主的 6%， 所以比例是很小的。所以从这个数据当中你就会看到，如果4到14岁这个最黄金的时期失去之后，要在信主的比例是非常非常的低的。当然不是说没有，他们神也还是会有神的工作，但比例很低，这是统计数字告诉我们的。戴德森一家六代人为什么一直对中国宣教有负担？因为他们从小就是在那个氛围当中长大的，他们从小就讲说到他们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怎么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人，因为有神的呼召，他们可以六代人就这样为这福音，这是从小被建立起来的。不仅他，其实圣经当中有许多的人物也都是在告诉我们说，从小给孩子们建立信仰是多么的重要。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为法老女儿之子，不肯被称为长大了，意思是说他还没长大的时候就已经被建立起那个他的信仰观了。因着信他就已经信了，虽然因着很特殊的环境，他被法老的女儿救起来了，收养了，可是神很奇妙的带领，又把他带领回自己的亲生母亲那边受教训。所以他一辈子那个宗教观、那个信仰观、那个世界观就被建立起来了。虽然长大之后靠着自己的义气要去带领以色列人，一拯救以色列人被打得趴下去了，逃到旷野40年，可是等他80岁的时候，神再次呼召他的时候，他就出来了。以色列人史上最伟大的人，被称之为神人摩西，蒙神拣选大大使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如果你有机会去跟任何一个犹太人问说，你认为以色列人当中最伟大的是谁，基本上答案很一致，就是摩西。撒母耳从小被母亲奉献给神，在圣殿当中长大，撒母耳长大以后，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他从小被建立起来，耶和华就以他为先知。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士师跟先知了，从小被建立起来。大卫呢，耶西虾最小的儿子，父亲都还瞧不上他，就门神显召。撒母耳来到他们家，他们家有7个孩子，人家只带6个上来，这是要挑以色列的王的，那个最小的在那边根本 看不上眼的，可是神就已经拣选他。从大卫成长的经历也会看到，神的拣选并不是随随便便，也是看重大卫对神的忠心，他的信心。所以他在年纪还很小，大家在打仗，他就跑去战场，还被骂了一通，还被哥哥自己说你不务正业，赶快去放羊吧，根本瞧不上。他就信心满满的说，这个未受割礼的腓力斯人是谁？怎么敢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战呢？他就拿着五块石头，就能够去把哥利亚给打败，成为以色列人直到今天还是认为最好的王，成为分辨好王坏王的典范。好王就是有效法他主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坏王就是不效法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这是从圣经的人物我们看到的。在我们华人当中呢，有许多的人，我也是举几个例子。上个星期五，我们刚刚在为王永信牧师做追思礼拜，我跟师母在办公室里面透过视频，他们有现场直播，虽然信号很不好。这是我一辈子当中最尊敬的一个牧者之一，1925年出生，1936年11岁的时候在宋赞杰主领的奉新会悔改信主了。他本来是要做外交家的，可是神扶着他，他也很幸运，宋善杰的奉新会悔改，在王明道老先生的老牧者的教会成长，到1949年离开中国，后来辗转世界各地，来到美国。1961年在自己的地下室就开始创办中国信徒布道会，今天还在，就是中信。他一辈子创办许多的这种大型的，他又交给别人去做，交托出去。1974年圣灵感动70多位华人牧者参加洛杉福音大会，世界的洛杉福音大会，也在那里成立了华福，直到今天。他的门神使用成为第二届世界大会的世界洛杉大会的总干事，影响了许多的人，做全世界华人的联络中心。他永远的座右铭就是欠债已还债，因为他从罗马书看到说保罗欠福音的债，他一辈子认为他就是欠福音的债，欠所有全世界民族的债。他创立大使命神学院，后来转为大使命中心，直到去年6月认为使命已经完成了，所以就关了那个门。1月4号神把他接回天家，享年93岁，一辈子门神大大的使用，祝福许多的华人，祝福全世界。当美国同性恋立法的时候，他号召所有的华人反对8号议案，到国会山庄去请愿，门神大大的祝福。滕敬辉牧师在基督教的家庭当中长大， 我没有找到他几岁信主的，也许他自己都不知道几岁信主的，因为就是在那个环境当中。可是呢，他在就读高中的时候就开始讲台侍奉的，你就知道他信主的年龄了。十几岁就开始服侍神了，他是宣道会的牧师，一辈子门神的使用，也有一年的时间去到印尼去做宣教士，因为他呼召人都要出去，他就以身作则带着师母去印尼做宣教士。他曾先后出任建道神学院院长、中国神学研究院院长，门神祝福大大使用。以利公牧师也是上个世纪过世的，90多岁，这三个老人都是服侍到90多岁神才把他们带走。11岁的时候在山东蒙福，山东大复兴的时候，1939年就开始传福音，在中国各地做学生的工作，曾经就任新加坡神学院的首任院长，后来在达拉斯带领教会创立教会，那个教会直到今天还在那里，虽然他已经被主接走。他创办基督功能神学院，直到今天还在那里。门神的祝福，这些人呢都是在4到14岁时间的。这样的例子借用圣经希伯来书11章32节的话说，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述说他们的事，时候就不够了，真的太多太多了。我只在这里提醒弟兄姐妹一起思想，帮我按一下这个，突然不能按了。我们是否像门徒一样看清神对孩子的祝福，拦阻孩子来到主这里呢？我们是否像年轻财主的父母，给孩子许多属世的财富，却使得孩子吝啬永生，难舍世界呢？圣经在这边给我们摆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箴言22章第6节同样教导我们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单行的道，就是他到老他也不偏离。所以从小给孩子们树立一个健康的世界观是何等的重要。给孩子最好的教导跟祝福，就是让他们到主那里去，让神来帮助他们建立一个基督徒的世界观。巴拿小组研究指出，一个人的道德、伦理观、诚信度、公义感和属灵基础，在9岁之前就已经基本上被塑造而成了。我们不仅要让我们自己的孩子到主那里去，我们也要帮助其他的孩子。这个世界有12亿的4到14岁的孩子，让他们从小就到主那里去。我们要避免像门徒那样糊里糊涂的不让孩子来到主那里。许多时候我们心里愿意，可是我们就糊里糊涂行出来，跟我们心里所愿的不一样。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让孩子来到主那里蒙主的教导跟祝福。我们不仅要记住主耶稣的话，让孩子到主那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我们还要努力的将孩子带到主的面前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你在圣经当中 你教导我们，让孩子到主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们求神你来帮助我们，来带领我们。我们不仅要把我们自己的孩子带到主的面前，我们也知道在全世界有12亿的4到14岁的孩子，这一群是最容易信主的人，可是也是最容易失去的。如果他们在这个年龄层没有被建立起来之后，他们就失去了。他们长大之后在信主的那个经历，那个难度，从数据当中是很低的。我们求神你来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口，让我们真的可以去关注这一群人，这一群在不断变化当中的12亿的人口。当这个雪球滚下去的时候，就不是12亿了，是24，是48，是96。我们求神你来带领我们，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关注，让我们可以愿意将孩子带到主这里来。让我们从今天就开始，从我们自己的亲人，从我们自己的孩子，从我们自己的孙子，从我们所看到的任何一个孩子那里，我们就愿意跟他们分享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经历，让他们不仅仅只是知识层面的认识，让他们真的可以从活生生的生活当中经历到主的恩典，主的爱。我们将来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